好，我们七十七回讲到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开始赶很多的丫头，那也就是《红楼梦》真正大观园土崩瓦解的时候，这个青春王国维持了好几年，那这些孩子大概都从十岁左右到了十六岁，那好像《红楼梦》也在讲一个不可能一直延续的青春，可是跟青春告别里面产生的某些感伤啊，跟无奈吧。那我们特别提到说，在思琪被赶走的时候，宝玉赶来了，那希望做一些拦阻，可是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变。那在这个时候，宝玉就发出他很偏激的一些看法啊，就是觉得怎么女人没有结婚的时候都好好的，结了婚沾了男人的气味就变了。那我一再解释说，他很可能讲的并不只是性别，而是用性别所主导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形态。所以我们当讲人类最近的三千年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社会的时候啊，我们讲的不完全只是性别的问题。我为什么这样讲？我想其实我们很仔细的观察，有时候会发现在自己生活周遭里，女性有时候她的观念是男性的，她可以接受一个非常主流的社会的一个男性的观念，那么因此她构成了一个主流结构的系统，所以其实并不是性别的问题。那同样的，我们看到曹雪芹作为一个男性的作家，他对这个男性的一个结构的主流他其实是批判的啊，他也叛逆这个主流的系统，所以因此我们会发现他并不只是一个用性别可以二分的一个状态。所以因此我想提出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角度的看法，因为大部分谈《红楼梦》都可能从性别跨越的问题在讨论它。那我觉得这里所讲的沾染了男人的气味，那其实是在讲被主流的男性操控的这个结构社会所污染了，所以他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所以思琪走之后，一步一步的进入到王夫人要赶怡红院里面的丫头，因为毕竟她最关心的是怡红院，因为怡红院是宝玉住的地方。那么所以赶思琪啊，赶入画，你都会觉得她只是在有一点道德重整。那可是到了怡红院的时候，这个母亲就很明显的透露出她不让所有的人霸占她的儿子那个企图心跟那个潜意识的部分全部出来。所以我等一下我特别希望大家读这一段的文本，因为可以阅读到王夫人的心事。那晴雯被拖起来了，晴雯生了好几天的病，好几天没有吃饭了，可是被两个人架着拖起来见王夫人，可是还是那么美，真糟糕的。如果她这个丑一点，我在想王夫人会不会饶过她，可是王夫人在看到美就心里恨恨的。在提到说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应该在现代社会里面可以被讨论的一个意识的东西，因为我想我们在欧洲读书的时候，法国的很多的哲学家像罗兰巴特啊或者福寇啊，他们常常会挑出很有趣的一个他们历史当中的一个事件来讨论啊，比如说疯狂是什么，理性跟疯狂的关系是什么，去做他们的探讨。那其实我们在自己的古老社会里面有很多这种有趣的议题啊，就是说刚才提到一个母亲对美的恐惧，那个原因是什么，或者对长得美的女孩子的害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晴雯她所代表的这个角色。我想我们读一下文本啊，就是宝玉后来赶回到怡红院啊，看到一群人在那里，然后妈妈也在，王夫人就坐在屋里一脸怒色，见了宝玉也不理。好，我们知道这个王夫人平常是很疼宝玉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前面的对于宝玉跟妈妈的关系是非常亲的， 他常常下了课回到家里，他就一头钻到妈妈的怀里，然后王夫人就摸他的头啊背啊，可这个关系忽然改变了，看到妈妈在那边发怒然后不理他，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为这个时候妈妈变成一个训导人员，所以他的那个母亲的那个角色忽然改换。那晴雯四五天水米不曾沾牙，特别讲到晴雯因为生病四五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汤，奄奄若息啊，所以作者在写一个晴雯的美，而最后遭遇到的委屈，那如今现从炕上拉了下来，注意这种语言的力量啊，就是说从床上被拉起来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了，蓬头垢面，两个女人架起来走了。那王夫人吩咐只许把她贴身的衣服撂出去，好，注意这些语言，就是这是一个母亲在管理她儿子周边的人，可她说把晴雯赶出去，晴雯没有办法走路，所以两个人架着拖出去的，然后把她贴身的衣服，就是要贴身穿的衣服撂出去，用这个动词是丢出去的意思，把她丢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处理可以不至于如此啊，如果训导是一种导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相反的一个做法，对人的无情，对人的无理。那王夫人平常整天在念佛的人，怎么忽然扮演了这个角色啊？我想这里面都是有趣的，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恨晴雯，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方法去侮辱他，在大庭广众当中不等他病好把他拖起来架出去，然后把他贴身的衣服就撂出去丢出去，那好的衣服留下来给好丫头们穿，特别讲好衣服给好丫头穿，那意思说晴雯是一个坏丫头，所以已经是很强烈的母亲的偏见，那么认为晴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那然后接着就命令把所有的丫头都叫来一一过目，这个就是训导啊，因为要检查。训导的意义是说，或者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叫什么训政时期，就是说因为不相信人民有自己判断的能力，所以我要训导或训政。我们知道训这个字很有趣，我们大概我这一代我们从小是接受训话的，那每天都要在召会里面接受训话。那训这个字的意思当然是教育的一部分，可是变成教训的时候它又很重。那这个王夫人要一一过目，就是她觉得宝玉身边所有的女孩子她都不放心，她要检查一次啊，一一过目一次。所以我们一再的谈到说王夫人这个时候扮演的那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啊，因为你等一下就会发现她赶走的几个丫头其实都是最没有事情发生的，而那个跟宝玉上了床的袭人她始终认为是最好的。所以这个训导其实犯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检查其实是有问题，因为他在发泄他自己的恐惧感的某些情绪，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冷静的去处理事情啊。那王夫人他就把晴雯赶走了，那也认为宝玉已经大了，懂得人事啊，懂得人事就是说可能已经发育了，有了性的这种了解。那他就由屋里的丫头们不长进教习坏了，所以这个观点一直是王夫人最重要的情节，就是她一直觉得宝玉大了懂性这个事情以后旁边的女孩子会带坏她。那我一再提到说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她的儿子会带坏别人，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并没有批评王夫人，那曹雪芹作为一个作者他也不会批评他母亲在小说里，可是他在写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就是说所有的爱有一天会变成这样的一种捆绑，或者是变成对他人的排斥的时候，这个爱应该怎么去解释，其实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对爱这个字的解释常常有时候是霸占，那我们也很难控制。所以我们看到好的文学并不是批判性的，并不是在这里把王夫人作为一个坏人来处理的，而是很周到地写到她的情绪上的她自己不知道的某些 complex 啊，某些结的这些问题。 好，我们看他第二个要处理的啊，晴雯之后第二个要处理的就是慧香。他说谁是跟宝玉同一天生日的，那本人不敢答应，就那个慧香不敢答应，就有一个老妈妈就指着说这一个慧香她又叫四儿，是跟宝玉一日生日的。不要小看旁边站的这些老妈妈，平常他们都没有发言权，这个时候他们变成权力很大。因为其实注意一下，王夫人什么都不知道，通风报信的全部是这些人。所以其实怡红院里面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是宝玉跟他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孩子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开心的话，有一些就是宝玉讲已经沾了男人习气的这些老妈妈们，这些管家，这些奶妈，那他们很看不惯，他们憎恨这些在青春里的小孩子，他们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开心，他们要开始去破坏这个青春王国。其实我想西方的白雪公主的故事也是如此，你就会发现很多文化里都有这个对立性，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部分是白雪公主，有一个部分可能是那个在镜子里永远要问说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因为他可能失去了那个部分了，当他失去以后他会仇视这个部分。可是不要误会，我们认为失去都会仇视，我觉得在某一个年龄你会觉得我现在距离青春很远，然后你可以觉得你坐在一个城市去看到青春，去赞美青春，然后去欣赏青春，去包容青春，或者去支持跟鼓励这个青春，那其实它变成另外一种心境，因为你自己青春过。那有时候你会发现王夫人是不是没有青春过，所以她其实对那个青春不了解，或者这些老妈妈们如果也没有青春过，会不会他们有一天会憎恨青春。因为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思琪以后会不会活着我不知道，因为大部分这样的女孩子赶出去以后都是必死无疑的。那思琪谈过恋爱，她是所有大观园的女孩子里面真正自己选择了一个表哥，喜欢的表哥要跟她谈恋爱，虽然那个表哥后来很窝囊就一走了之了，可是她毕竟谈过恋爱。我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讲说很奇怪，到这个年龄就在看身边的人，然后就觉得年轻时候玩过的现在都蛮好的，稳稳当当，那年轻时候没有玩过常常出事，一玩就出事，然后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玩，或者说总是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年轻时候没有玩过。所以我对青春的看法，我常常觉得青春是应该让他去试验很多东西，去冒险一下，去探险一下。那我去日本的时候去看一个嫁到日本的一个女孩子，她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是那种一天抽一包烟然后晚上熬夜，可是那个美工做得极好，是我一直最喜欢的一个美术编辑，嫁到日本然后跟公公婆婆住，那种日本的规矩礼节到可怕的地步，然后生了一个孩子，她可以那么安静，然后那么去把一个日本的那个家庭处理到这么好，我真是佩服，就看着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就很印证说啊，你以前玩过，所以你可以这么现在这么安静从容去处理。因为生命有它的阶段，就是我常常会觉得说那个花要等待开放的时候其实是很骚动的，它的雄蕊跟雌蕊要等待蜜蜂来替它传播花粉，蝴蝶替它传播花粉，它是非常诱惑人的。可是当它一旦传播完了以后，它变成果实，是非常安静的果实。我们很少看到果实很骚动，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孩子在里面。所以其实我想我们常常提到说青春的那个美跟等到成熟以后的那种安定的美，它其实是很不同的东西。可是如果青春一直被耽搁，所以到了很大的时候那个青春还在骚动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怪异的现象。那因此我会觉得如果思琪没有谈过这个恋爱，没有青春过，有一天16岁了他就随便被发配给一个车夫什么，我们不要忘记思琪就变成老妈妈，这样可以理解吗？他会很怨叹为什么他没有这些人可以有。所以我们很不了解这些老妈妈为什么整天在通风报信，连宝玉说的一句玩笑的话说哎，我们同月同日生，我们就是夫妻，前世夫妻，就跟王夫人报告，就王夫人就大做文章，觉得这是不要脸的事。那因此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个社会里面在小孩子的世界里面发生的一些很天真烂漫的事情，那么大人到底怎么去看啊？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把慧香叫出来以后说他就是跟宝玉同一天生日的人，那宝玉就细看了一看，虽然比不上晴雯一半， 有没有发现他的观察的标准是美不美？晴雯非常美。他说这个人慧香，叫慧香的丫头没有晴雯一半美，你就觉得哎，放心了一点，觉得这个王夫人大概会饶过这个慧香，因为她不够美。好，所以 你会发现罪恶的第一个检查标准是美。所以今天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你努力要讲美这件事情，要把它变成正面，其实很困难，因为你知道一个社会其实背负了上千年对美的罪恶感，那他很害怕美的东西。其实我的童年都是如此，你会发现一个人稍微穿漂亮一点，头发稍微做得跟别人不一样，他就会被指责的，因为就觉得不正经了。所以其实你很难理解说在那样的社会里面，美为什么背负了这么沉重的一个负担。好，他比不上晴雯一半美，可是有几分水秀，有一点点水秀啊，这个闽南语大家都觉得水这个字的漂亮，好，已经不行了。所以他的判断标准还是从外貌，他没有做任何实际的调查，就是觉得有几分水秀大概就是不行的。那视其行止，他就观察他的动作表情，聪明皆露在外面。好，第一个不能美，第二个不能聪明。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的主流社会里面是要丑的，而且要笨。所以王夫人最后就觉得只要找很丑的很笨的在宝玉旁边就没事了。那我相信这个是今天如果像罗兰巴特或者福寇这些哲学家一定会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一个社会里面他歌颂的是丑跟笨这两件事情。那当然有时候有很长久的传统，我们说过孔子讲巧言令色鲜矣仁，当时并没有错，就是说太会讲话的人，太会做人的人，大概都很少很好的人。可是这个话长久下来以后就变成了标准，那变成标准大家就会虚伪，虚伪变成我不会讲话，那也不会奉承人，丑跟笨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道德。好，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都可以检查王夫人很多的态度啊。他说打扮的又不同，好，注意打扮的不同，如果这个慧香穿的衣服跟别人一样那又好了。所以第一个长得有几分水秀，第二个聪明，第三个打扮跟别人不同。在儒家的社会里，不同就是作怪，你不能不同，你要跟别人一样的，你遵守跟别人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不同性，我们看到今天西方一直鼓励每一个个人的 individual 的发展，每一个个性的独特性，那个 unique， 别人的不可取代性。可是在一个我们熟悉的主流社会里面，你是要让自己消失的，变成跟大家都一样，最好不被发现。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天被饶过的丫头都是因为丑或者笨或者是跟大家都一样，所以没有独特性。那这个慧香是打扮不一样的，所以三个标准。好，王夫人就下判断了，就冷笑，这也是个不怕臊的啊，不害羞的意思。你可以看到这些判断都不是法律的判断，也不是事情的判断，而是非常主观的一个自由心证的东西，这又是一个不要脸的意思。那背地里说同日生日就是夫妻，这可是你说的啊，就在问这个慧香来检查。他说你打量我隔得远不知道，可知道我身子虽然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那我常常跟很多的好朋友做妈妈的讲这句话，说不要时时心耳神意都在那里。那当然很难，因为母亲本来就是牵挂，心耳神意都在那里，可是要想办法不要让对方觉得你的心耳神意都在那里，他才能够长大。那你可以看到这里王夫人讲得这么明白，我身体没有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难道我统共只有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很惊人的一句母亲的话啊！我统共只有一个儿子，一个独生的宝玉，我难道会放心让你们这些人把他勾引坏了吗？所以这些话如果今天拿来检查，我相信还有很现代的意义，就是刚好是西方在心理学上常常被谈论的所谓的 Oedipus King Complex， 伊底帕斯王情节。弗洛伊德一直在用这个分析母亲跟男孩子之间的关系。那所以西方的现代化是经由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解剖去理解了这个事实，理解了以后哈哈一笑， 其实就豁达了。可是在某些社会里面，这个结没有解开，还结在那个地方，这个 complex 还结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从这句话里看到好清楚的伊底帕斯王情节。这个王夫人说，我统共只有一个宝玉，难道我放心平白的让你们这些人把它勾引坏了？所以我还是要讲说，他为什么没有想过宝玉会勾引丫头或者带坏丫头，而是丫头带坏他的宝玉。所以那个问题恐怕这个 complex 一定要从一个大文化的传统里面去解答。所以《红楼梦》绝对可以变成一个主流社会的心理学上最好的解剖的一本书。它不只是一本文学啊，它其实呈现出人性的太真实的这些部分了。那这个叫做四儿的这个丫头，听到王夫人说了她平常跟宝玉的私语，不禁红了脸，低头垂泪。本来天真烂漫的小孩子说，哎呀，我们同月同日生，我想那个年龄都会讲说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夫妻，因为你好高兴你在茫茫人海里碰到一个跟你同月同日生，你大概都会有一种快乐，因为人一直在找一个跟他生命里仿佛有联系的对象。可是是不是大人无法了解这个部分？是不是到了大人的世界这个东西就变成肮脏了？我们其实很难懂。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其实是我觉得很悲凉的一个部分。因为慧香，这个叫做慧香或四儿这个丫头前面很少出场，然后其实她也没有太多的戏幕，可在这个时候赶丫头的时候竟然出现了这个人，只是因为讲了一句好玩的话，所以她自己也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那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同月同日生，我们特别亲，比别人亲。他这个时候就红了脸，也低头不语，就哭了。那本来是没有罪恶感的，可是现在有罪恶感。可这个罪恶感从哪里来？或者我们会问说，这个社会如果一直在年轻人身上加了这个罪恶感，那谁要负这个责任的这种问题？那王夫人就命令说，把他的家人也叫来，领出去配人。领出去配人，六个字。这是我觉得《红楼梦》有一段时间我读到最心惊肉跳的部分，就是处理一个人的命运，就是领出去配人，就叫他爸爸妈妈来说他做错事了，带出去随便打发就嫁一个人就是了。那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孩子他们的生命接下来的结局是什么。因为这个领出去配人大部分也是没有人要，因为就开始有各种的飞短流长，他的不正经越讲越厉害，然后这个女孩子活生生就要被逼死。所以我们看到从最早的金川的势力一直到现在一个一个在发生这类的事。三个就是方官，他就说谁是耶律匈奴。你看他那个小报告其实是蛮仔细的，连方官的这些魂名啊什么都已经报告了王夫人，谁是耶律匈奴。所以王夫人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黑名单了，处理晴雯、慧香、耶律匈奴，一个一个开始处理。老妈妈就把方官指出来，有没有发现一直有这个老妈妈在旁边？就这个社会里面一直有这种通风报信的训导人员，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可能在青春没有玩过而对青春憎恨的一个已经衰老的生命。其实不是年龄的衰老啊，是他的心没有打开过，所以他在那个闭塞的状况里他们憎恨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就指出了方官。好，再看王夫人的判断。王夫人说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把七十七回王夫人所有的语言收集起来，是一个绝好的一个父性权威社会里面的女性共犯结构。我的意思说她其实是在讲父性权威所造成的一些事情，可是透过一个女性的嘴巴在讲。所以她赶走晴雯因为美，赶走慧香因为她竟然跟宝玉这么亲，那么赶走方官因为她是唱戏的啊，所以她的判断都是很直接的，唱戏的女孩自然是狐狸精了。那上次放你们，你们又懒得出去，可就该安分守己才是。 大家记得最早这十二个女孩子是江南买来的，专门学戏。那么后来王夫人就觉得养在家里有一点不放心，因为唱戏的女孩在舞台上恩恩爱爱的，那难保私下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她很怕其实我相信我们今天对表演艺术虽然有了一个比较尊贵的名称，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领域不见得了解的时候，恐怕也会有这种偏见，因为戏里的人生跟戏外的人生它的混淆性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以及怎么去界分，恐怕今天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么因此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当中，当然防范得更厉害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的确她们也是这些青春的男孩女孩当中比较早熟的，因为方官唱《游园惊梦》的时候大概才十岁，可他演的杜丽娘，十六岁的杜丽娘是一个思春的少女，所以他在舞台上所有的这些情绪情感会不会带到日常生活，当然也是有趣的事。我们也知道这十二个女孩子当中也发生过像偶官反串一个男孩子，他自己本身是女性，那么最后他就爱上了跟在舞台上在唱女性角色的这个演员，所以《红楼梦》都有交代，都交代了说在戏台上这个生命延续到现实生命当中的确是不容易界分的。可是曹雪芹这个作者一直用比较同情的角度，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偶官为某些人烧纸钱，就是他爱过这个女孩子，那么他烧这个纸钱去祭祷他的时候，宝玉会保护他，宝玉觉得那个情感是他可以理解的情感，因为他们在舞台上一个反串男性一个是女性的角色，所以他们这个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实生活里，所以这个唱女性角色的死掉以后，他就会在花园里面烧纸钱去祭祷她。那宝玉觉得伦理上可以大逆不道，可是在美学上他觉得那是让他非常感动的东西，因为他觉得是一种深情，所以这是我特别要提到说美跟道德有时候真的会有起冲突，而在这个冲突里我们的分寸的拿捏其实很不容易，就是常常你在现实里面你也会觉得我的美的深情跟道德我究竟怎么去界分怎么去衡量。作者不是没有思考到，作者只是思考的比王夫人他们多而已，那么因此我们看到王夫人的这个判断就变得非常直接也非常的武断。那他说你曾经鼓捣起来挑唆宝玉无所不为就开始骂这个方官，那意思说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唱戏的女孩子不正经不好，所以上次就要放你们出去，结果你们又不肯走，后来我就把你们拨到各房里面去做丫头，重新学怎么倒茶怎么绣花，可是你们又回不来了，就是因为他们早熟因为他们在舞台上在戏剧里已经有揣摩了另外一种人生，所以他们就早熟了。所以因此我相信今天所有的老师父母所有的所谓的长辈跟成人面对自己的孩子也有这种两难。我们知道以前有所很严格的电检，电影要检过你才能够看，或者哪些东西现在还有所谓的限制级或辅导级，都是因为我们对于某一个成长的年龄不放心，我们觉得他必须要经过辅导以后他才理解这件事情。那这个在教育上其实一直有争议，这个争议是说他透过戏剧所理解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最好的疏解，反而说明了他在道德的领域当中没有太多的隐藏角落，就是我们讲的潜意识的角落，就是如果他在电影里面看到了，如果他自己在戏剧里面经验到的东西是一个最好的疏解，这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们美学的观点，可是在一个保守的东方就是不要接触。所以我们记不记得林黛玉跟贾宝玉曾经偷看《游园惊梦》，那是禁书，他们偷看《西厢记》偷看《牡丹亭》，就是那个时候的黄色小说，可他们在那里学习着情这个事情或者爱这个事情，那个时候他们大概就是十三岁十二岁，在一个春天的花树底下两个人在偷偷的读那个书。所以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一直认为这个部分是他经由美学使他走向道德，他并不见得是对立的，他经由美这件事情他有了深情以后他所历练出来的道德是一个更稳定的道德，可是当你把很多东西防范了以后，那个道德可能会是一个虚假的道德，因为有一天一发不可收拾。 他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因此这是我想今天当然有争议的，这个结论在世界各国都还有争议，只是对于教育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表演艺术这件事情、戏剧这件事情、艺术这件事情透露出来的生命常常是在临界点上，常常会碰触到某些临界点，就是你要不要带孩子去接触这样的美术作品或者这样的小说或者这样的电影，其实那个分寸非常难拿捏。那我们有一些父母他们会觉得哎，我带我的女儿去看，那我说她还没有到那个过限制级的年龄，她说哦，我这个女儿不太一样，那因为他们觉得她自己从小很负责这个孩子的教育，所以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对话，也有很多的了解，很亲密的这个关系，所以他就负责了。所以我想这个公定的标准今天如果我们在欧洲在美国看到其实都不太一样，所谓的辅导级限制级的年龄限制都不太一样，那我们也知道说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假借，那其实还有更多个人的关心，如果这个个人的关心足够的话，它反而是最安全的。就是如果说这个父母老师是跟这个孩子一起坐在一个剧场或者电影院里面一起在接受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不觉得他会发生什么大的问题，除非大人不够成熟，因为很多的东西是大人不够成熟，他的惊慌失措引发了孩子的紧张。就像我们看到慧香跟宝玉说我们同月同日生，我们是不是前世夫妻啊，其实是天真烂漫的话，可是王夫人一讲了之后，慧香就会低头脸红心跳，然后觉得罪恶，她从此不会健康，一个原来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忽然变成很严重。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红楼梦》在这一个部分里面这一天王夫人所表现出来的情节，恐怕是可以拿来作为最好的现代教育的一些范本的东西了。那方官最有趣了，有没有发现晴雯赶出去，慧香赶出去，没有人敢回嘴，在权威底下王夫人讲话是没有人可以跟她对话的，权威之所以是权威是没有对话的可能。我们过去会发现在很多大人的世界没有对话的可能，有时候是父母，有时候是老师，根本没有对话的可能。可是方官因为在舞台上早熟了，方官就说我没有挑唆什么，因为王夫人说就是你把宝玉带坏了，你整天在那边挑拨是非把宝玉带坏，他就说我没有挑拨。王夫人大怒说你还犟嘴，所以你会看到很大的罪名是你只要回嘴不管你有没有理你就是错的，因为你什么身份敢跟这样的贵夫人对话，你只是一个被卖来做戏子的一个女孩子。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阶级，权威最后是靠着阶级在维护着。那王夫人就说我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挑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啊？这个是事实，我们前面知道有一个厨房的主厨叫柳家的一个柳太太，她有个女儿叫五儿，长得很漂亮，身体不太好，那个方官就跟她很好，就希望说她能够到怡红院来当差，因为这样的话工作比较轻，然后可以养病，那薪水也比较高，待遇也比较好。她就又有人去报告了，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宝玉的房里有一个丫头的缺，我们知道宝玉的房里只要有缺的话就是肥缺，每一个人都想把人送进去，所以方官不知天高地厚要把五儿弄进来，不知道得罪多少人。所以这里面是政治，就这些人一直去密告说方官多坏多坏，其实是因为政治，因为他们的肥缺的路被挡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青春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他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罪了人，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只觉得他跟五儿很好，要介绍五儿而已。这样，那这个王夫人就骂了这个方官，然后就说把他干妈领来，因为他们都是孤儿被卖来的，可是来了以后因为年龄太小，所以就各自有一个干妈来管他们。那大家也记得那个干妈的行径记得吗？就是每个月的钱薪水都是干妈领的，然后方官要洗头的时候不给他洗发精的那个就是那个干妈，那个时候的洗发精就是肥皂跟鸡蛋啊，用鸡蛋洗头的。所以方官就很气，所以方官永远也是有个性，因为他在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有个性的角色，杜丽娘是有个性的角色，对他的生命有看法的，所以他会回嘴。然后他的干妈贪了他的钱然后又不给他洗头的东西，他就会抗争。所以这是最早的现代人物。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这样就是作怪了，因为大家都没有声音，你怎么会有声音啊？所以王夫人就骂他说，把他干妈叫来，叫他外面随便找个女婿吧，把他的东西一概都给他。好，方官又被赶走了，那接下来就把所有唱戏的女孩子一概不许留在园内。所以因为方官的事情，引发了12个唱戏的女孩子一起遭殃，全部发配出去。这些偶官啊、蕊官啊，全部被抓来，就是认为，因为他有一个偏见，认为唱戏的都是狐狸精，所以就全部发配出去，要他们的干妈带出去自行聘嫁啊，自己就去嫁人。那一语传出，这些干妈都感恩趁怨不尽，因为这些唱戏的女孩子后来长大以后，这些干妈有点管不了他们了。那现在他们很高兴，又可以领回去，领回去他们又可以再卖一次。他们可以把这些女孩再卖出去，在他们身上再赚钱。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其实在讲，这些女孩子根本是一个很不自主的生命啊，她们永远被别人卖来卖去的。好，王夫人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了，她才说这才干净，省得旁人口舌。所以王夫人处理这些事情是害怕别人讲他们家不伦或者不道德啊，她害怕舆论，他要让他的家族干干净净的啊，这样才干净。就吩咐袭人、麝月这两个最老实的女孩子说，你们小心，以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饶。就说今天先处理到这里。然后下面我们也看到宝玉跟母亲的关系啊，就宝玉送妈妈走，吓得要死，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妈妈发怒发到这个样子。我们记得前面宝玉被他爸爸打的时候，妈妈都来保护他的，可是现在是妈妈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他要代表了男性的那个权威结构的世界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王夫人发怒的时候也不对这个宝玉有好脸色啊，就跟他说回去好好念书，仔细明天问你，就说小心你老爸明天要考你的试，那就把宝玉打发了。那宝玉回来了，送走妈妈以后回来，看到自己最心爱的这些人晴雯、慧香、方官都被赶走，都被拖出去了，可以想象他的心情，就是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忽然发现他的青春真的到了最后，所有一起长大他认为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天真烂漫的青春世界，忽然闯进了一个外面的恶魔。所以我们注意一下，童话世界一直在讲同样的 pattern， 就童话世界里面一直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世界，忽然会有一个恶魔的力量进来。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宝玉这个时候扮演了这个恶魔的角色，其实很奇特，竟然是他母亲。可是作者当然没有那么直接写，所以他的文学很厉害，就是说其实王夫人这个时候扮演了拆散的这个角色。那宝玉就很难过，就回到房里以后就在想，谁这么爱打小报告，到底是谁整天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去，我跟慧香同一天生，然后这个耶律雄奴要把这个五儿弄进来，所有的事情妈妈都知道，谁在通风报信。然后他就想身边谁是最亲的，因为这些话都是一般人都不会碰到，甚至连那些老妈妈都不会碰到，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大家知道怡红院宝玉跟最亲的人晴雯、慧香、方官在的地方，那些老妈妈不能进来，所以他开始怀疑一个人了，就是袭人。红楼梦从来没有怀疑过袭人，因为袭人对每个人都好，袭人永远是最稳当的，就是他真的是照顾每一个人的。可是你就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厉害，就是真正可能最深藏不露的两个人，一个是宝钗，一个是袭人，这两个人都是最深藏不露的。千万注意，不是坏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就理解说他们很坏，不是，他们在自保。因为我们一直提到说袭人是第一个跟宝玉上了床的，发生性关系的是袭人，在第五回就发生了。那袭人在那样的状况里，一方面把自己许配给宝玉，认为他以后就是宝玉的人， 另外一方面，他一定害怕他失去王夫人的信任，所以他一直在王夫人那边得到最大的信任感。所以记不记得很早王夫人就曾经从他自己的月俸里面拨了2两银子给袭人，就是认定说你就是将来宝玉的人，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你帮我好好看好他。那看好他意思就是说你就不要让那些旁边的狐狸精碰宝玉。可是王夫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袭人，其实宝玉也没有怀疑过袭人，因为在天真烂漫的天真王国里他不会有怀疑之心的。可是这是宝玉第一次有怀疑，因为回来以后看到袭人也在哭，因为袭人也难过身边的人都被赶走，而且他也被王夫人骂了一顿，说以后你再管理不好我就唯你是问。可是宝玉讲着讲着的时候就在想说，谁会这么喜欢打小报告，谁是狗仔队的时候，最后就开始怀疑到袭人。那我们读一下这个文本的东西啊。那袭人当然还在劝他，就跟宝玉说你哭没有用，你起来，我告诉你，晴雯现在回家是对他好的，因为他现在正在生病，他回家可以好好的养几天病。那如果他养好了，等太太气消了，你再去求老太太，因为晴雯是老太太的人，再把他叫进来也不难。他说今天你妈妈发脾气只是因为听了人家的一些耳语，那只是一时在气头上，那以后他会有一个觉悟的。那宝玉就哭着说，我不知道晴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啊？这是从青春里出来的一个巨大的控诉，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那袭人就回答说，你妈妈只是嫌他生得太好了，长得太漂亮了。好，我们一再提到说美变成了真正的罪恶，因为在一个社会里所有的美人都是亡国的时候，最后你对美是恐惧的啊，你会害怕跟恐惧。尤其这个美很有趣，反而表现在女性身上，我的意思说表现在女性有权力者的身上，男性不见得表现出来，可是女性的有权力者会表现出对美的这个罪恶感跟排斥性啊，所以是王夫人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贾政啊，不是贾政来处理。所以这里讲到袭人就回答说，你妈妈是因为嫌她生得太好了。那太太就是王夫人，她深深的知道这么美的人一定不安静，所以恨她嫌她像我们这种粗粗笨笨的倒好。所以你注意一下，红楼梦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红楼梦从美学上来谈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红楼梦不断地说像粗粗笨笨的倒好，那你太灵巧了，太聪明了，太美了都不好啊。那宝玉说，我们私下讲的话怎么妈妈也会知道，没有外人走风，真是奇怪。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点到袭人了，就是我们很私密的，就是三四个人讲的话怎么外面都知道，因为这些老妈妈去打小报告，可是也要有人告诉老妈妈，不然的话老妈妈也不会知道。袭人说，你有什么忌讳的，一时高兴你就不管有人没有人，那我有时候也给你使眼色递暗号，叫你不要说不要说，你都不觉得啊。所以袭人是说，因为你的性格本身没有防人之心啊，这个也是事实。那宝玉说，怎么没有挑出麝月秋纹，就是说这个妈妈今天挑毛病，每一个人的毛病都挑了，有的人长得太美，有的人讲话乱讲，有的人穿得跟别人不一样，头发跟别人不一样，怎么就没有挑你们这几个人，麝月秋纹袭人。他就缩小范围，好，宝玉开始把狗仔队的范围缩小缩小缩小到就是这几个人啊，那这几个人怎么没有说你们。好，袭人听了这个话心内一动，心内一动就是他忽然觉得不对了，宝玉在怀疑他了，低头半日，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无可回答啊，无可回答。注意一下，这个短短的一段是袭人很大的心病，可袭人是一个非常稳重的女孩子，她绝对不会躁动，所以她只是不讲话而已，因为她知道宝玉怀疑她了。那作者也了不起，没有给我们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说到底是不是袭人，如果透露了 我们绝对不会喜欢袭人，可是作者绝不透露。所以作者对人性是说没有喜欢不喜欢，所有的喜欢不喜欢也只是我们自己的情绪。那如果我们也在判断谁对谁错，我们不跟王夫人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人性关系，所以作者完全不透露。那袭人就说，哎，你说的也对哈，我们怎么平常的时候我们也说话有时候很孟浪，孟浪就是说很随便啊，很大意啊，不小心啊，怎么太太都忘了，她难道不知道吗？那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是要发放完了晴雯然后再发放我们，又有一批一批的裁员？所以我们看到袭人这个时候很稳定地交代了这个事情，有点不动声色。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晴雯，可是大家记得袭人有一次曾经去密报过，有一次跟王夫人宝玉的妈妈说宝玉大了，旁边的女孩子也都大了，让他们这样在一起是不好的，她曾经讲过这个事情，而且是很冠冕堂皇为了宝玉为了大家好去讲的，所以不像打小报告。然后也就是那一次王夫人就信任她，就把二两银子拨给她，说从此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你负责了，宝玉的事情大大小小都你负责。所以有一点点蛛丝马迹，可是作者当然好文学家绝对不会用这么粗糙的方法来写，哦，就是这个推理小说到这个时候就说你看你看就是这个人前面都这么好忽然变成坏人了，他不会用这样的一个写法。那宝玉说了一句很吓人的话，宝玉跟袭人说，你是第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的人，至善至贤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这句话其实里面有很大的对主流文化的颠覆，因为我们的社会儒家的文化最后最好的人就是圣贤。他就跟袭人说，你是第一名那个可以做圣贤的人，别人怎么挑你，你太完美了，你从来没有一点点错。可是这句话其实是很恐怖的一句话，就是在曹雪芹的颠覆主流文化里，圣贤绝对是反讽，啊，圣跟贤绝对是反讽。所以这句话大家不要小看啊，就是说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的人。那至于你说秋文麝月他们两个是你陶冶教育的，那所以你们是一派，那怎么会有什么粗鲁啊孟浪该罚的地方？那只是方官还小啊，就是说方官这个唱戏的女孩子她太聪明了太伶俐，那有时候不懂事真的一墙压倒了人，惹人厌啊，得罪了很多的人。那他就开始检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曹雪芹这本书是一本赎罪的书，他觉得所有的女孩子的下场都是因为他，所以他觉得这些女孩子的悲剧都是他自己应该忏悔的，所以他一一忏悔。他说四儿是我误了他，这个慧香是我不对，那个时候我知道他跟我同一天生日，我就在讲说我们同一天生日好像是可以做夫妻的，那叫他做一些细活，那么就夺占了这个地位，所以才今天也被赶出去。可是我不知道这里大家注意一下，《红楼梦》越轻描淡写的部分，你慢慢会发现它可能有特别多让我们思考的部分。因为袭人如果跟宝玉发生了性的关系，袭人一直认定他自己将来就是宝玉的妾，他最防范的就是其他的丫头取代他的身份。所以当他如果听到宝玉说慧香跟他同一天生日将来是夫妻的话，他也有一个 complex。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好的小说一定是心理学最精彩的描绘，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就是宝玉在这里很后悔说我害了他，我在讲同月同日生就是夫妻，所以现在害他被赶出去了，所以他一一的在忏悔。他说只是晴雯跟袭人一样，从小是贾母的人，因为贾母太疼爱孙子，就把最得力的两个丫头拨给了宝玉来照顾宝玉。那他说他虽然长得比较漂亮，也没什么妨碍，也没什么去处，就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也不曾得罪你们。那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就是他因为长得太美反而被这个美所误。可这一段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一段透露出一个讯号，晴雯跟袭人都是贾母手边最得力的两个丫头，所以贾母没有排斥过长得美的丫头，然后她也把晴雯拨给宝玉去照顾宝玉， 所以可以跟袭人匹敌的唯一的丫头其实就是晴雯。然后晴雯又曾经帮宝玉补孔雀球，那个孔雀球俄罗斯的那个珍贵外衣烧了一个洞的时候，晴雯一个晚上帮他补，那个手工没有人会，只有晴雯会。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袭人如果有情节，这个袭人的第一个对手绝对就是晴雯。所以这里面很多复杂的东西你会在这个宝玉的讲话里面透露出来。所以我一再提到说《红楼梦》的好小说其实可以读一辈子，是因为很多东西你绝对不是第一次会读到的，你慢慢会发现袭人有些地方蛮让人害怕，就是他究竟扮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其实是无法解答。所以这些部分都没有结论，只是让我们看到袭人在这里有一个复杂的心事被透露出来了。宝玉当然很难过，他说他现在病得这么重，然后被赶出去了，他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形容，大家读一下这个形容，就说他说晴雯很像那个我们家里养的一盆兰花，那个兰花很娇嫩的啊，兰花水多了也不行，太阳照太多也不行，然后那个兰花刚刚抽出嫩箭，就是兰花要开始开花之前会抽出一只花蒂出来。如果大家养兰花，你可以看那个颜色是很新的一种新绿色，那个抽出一根嫩箭，他说结果把这样的一盆兰花送到了猪圈里去，你可以看到它被蹂躏跟糟蹋的状况。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里看出来，宝玉并不因为他跟晴雯是爱人的关系而心疼，而是因为他对青春的生命而心疼，他对所有那个刚刚抽出嫩箭生命刚刚透出青春的气息而就要被糟蹋跟夭折的生命有一种不忍。所以《红楼梦》我一直在提到说，我不觉得他在写爱情友情，他其实在写青春，他在讲青春应该被疼惜的那个部分。所以他就要求袭人说我想去有机会啊，我要去看一看这个晴雯。所以下面有一段我想就会提到宝玉怎么去探视晴雯这一段。那我们知道这一段也许大家现在读到会觉得很容易啊。我们今天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妃佣生病了，我们也到医院病房去看看他病，也觉得很合理。我们不要忘记三百年前宝玉这样的身份怎么可能到晴雯的家里，因为这些女孩子会卖到贾家做丫头，你可以想象那个家里穷到什么程度。那么因此宝玉就想尽方法买通打通关节，底下这些老妈妈拿了他的钱，最后就带他到晴雯的面前。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后的告别，那这个告别是宝玉跟晴雯的告别，可是是宝玉跟所有青春的告别。所以这段是《红楼梦》里面极精彩的一段，可是因为已经到了77回，大概到了作者最后写不完这个小说的部分，所以各个版本都不一样。所以这一段如果大家有机会你找各个版本，你会发现很不同的写法，里面有大段大段的不同的写法。因为这个写法很特别，就是宝玉就到了晴雯家，看到晴雯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就根本人事不知的那个状况，然后没有人照顾他，然后就想到晴雯的哥哥嫂嫂当初就为了赚钱就把晴雯卖到贾家做丫头，然后都哥哥嫂嫂都是无能的人，然后这个嫂嫂就常常在外面花枝招展就勾引男人的，然后就不管这个晴雯，反正晴雯回到家里就被丢在那里。然后宝玉看了他以后，他看到是宝玉，他第一个说哎呀你来了，赶快帮我倒杯水，因为他太久没有人照顾他，没有水，口渴，所以没有讲任何情感的话，而是说他身体上的那个不舒服到这种程度。然后宝玉就一个少爷就跑到那个厨房，黑乌乌的，全部都是黑的，他也不知道那什么是什么，然后就在那边看了半天，就有一个好像茶杯就拿来就在那边洗啊，然后拿衣服擦擦，晴雯说你赶快倒了吧，就在骂他。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宝玉根本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可是他第一次做这个事情是为晴雯做的。 然后他就看那个壶里的水，看了半天也不像茶，黑乌的，不知道什么。晴雯就说那个就是茶了，哪里比得我们家里的茶。他才倒了给，然后他就难过得不得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晴雯盖着这样脏的被子，然后喝这样的茶，用这样脏的东西。可是这里面是一个大的赎罪，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宝玉必须经过这个部分，他的贵族的那个部分，他才放弃了。他是通过美回到了道德，他对这个女孩子临终的照顾，用体贴的身体去照顾她的部分，他真正放弃了他的贵族。所以我一直认为《红楼梦》的真正的忏悔录是在写这一段，其实不是一般人想象什么黛玉的死啊这些东西，其实是晴雯，是晴雯的死。我觉得晴雯的死是《红楼梦》真正的结局，就是在77回里面这一段的死亡的这个结局。所以我想等一下大家如果读一下文本的这些部分啊，我们大概先看一下它的背景。说晴雯当日是赖大，就是贾家的一个管家买的，那有一个姑舅哥哥，不是亲哥哥，叫吴贵，人家都叫贵儿。那个时候晴雯只有10岁，那赖妈妈就带进来，那贾母看了很喜欢她，那赖妈妈就送给了贾母，把晴雯当礼物送给了贾母。过了几年，赖大又给他姑舅哥哥娶了一房媳妇，那可是这个吴贵，这个贵儿很胆小老实，那个媳妇很伶俐，也有几分姿色，看着贵儿无能无为，就每天打扮得妖妖条条，两只眼水汪汪的，招惹的赖大家人如蝇逐臭，渐渐做出风流勾当。我们觉得很奇怪，就是宝玉去看晴雯怎么写出了这个不是亲嫂嫂的这个女人。然后等一下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个嫂嫂忽然回来了，然后看到宝玉以后就把一把抱住，然后把他夹在他的两个大腿里面，然后说我都说你很会跟女人搞什么事情。你可以看到作者很大胆的写两个东西，一个是宝玉来跟晴雯的死别告别，忽然讲到一个情欲的东西出来，然后宝玉那个时候当然六神无主，被吓坏了，他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学的写法真是很奇特，可是很多的版本把这段删掉了，就是觉得宝玉这个时候跟晴雯告别不应该出来这么粗俗的一段。可是其实这个对比是不得了的对比，就是宝玉跟晴雯告别完全是深情，里面没有任何的欲望，可是忽然加进一个女人就是要欲望，而且马上要办事情。那晴雯在床上就整个人都快昏过去了，因为觉得这样的时刻怎么出来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知道现实的人生也许往往是这样的写法，所以这一段是我一直觉得如果抽出来作为短篇来讲是惊人的一个小说。好，我们读一下这个文本，就是晴雯被丢在那边没有人照顾的，那宝玉就叫带他去的婆子在外面瞭望，就是帮他看看有没有人来，他就自己一个人掀了布帘进来，一眼就看见晴雯睡在芦席上。注意芦席是芦苇杆编的席子，晴雯在家里睡在什么样的锦褥上，怎么样的被子上，现在是一领芦席，简直像乞丐一样。那幸而被褥还是旧日铺盖的，因为当日的铺盖还带回来了。那宝玉不知道怎么办，就上来含泪伸手轻轻地拉他，叫晴雯两声，晴雯其实人事不知，他就来拉他，叫他两声。那晴雯因为着了风，又收了哥嫂的歹话，就哥哥嫂嫂都讽刺他说你做了什么不见不得人事，被赶出来了，病上加病，咳嗽了一天才朦胧睡去。忽然有人听到有人叫他，就努力张开双眼，一看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转住他的手，哽咽了半天。好，我们注意一下，我觉得晴雯大概觉得值得了，就是一生做一个被卖来卖去的丫头，没有一个人疼爱的女孩子，而在临终的时候宝玉来了。所以《红楼梦》里面最动人的是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时刻她来了， 那他当然可以不来，而且他当然可以几天就忘掉这个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公子跟少爷来讲，他哪里会记得这个事情？因为丫头这么多。可是作者就是要写这件事啊，曹雪芹写出了最动人的这个部分。晴雯就说：“阿弥陀佛，你来得好，把那个茶杯倒半碗给我喝啊。”那我渴了半天，叫半个人也叫不到。所以我们看到刚刚讲到一个生离死别的感动，可接下来就是身体上这么直接要活下去的那个渴望，就是我渴得不得了，没有人给我倒水，我叫了半天没有人给我倒水，我自己爬不起来。宝玉听说赶快就擦了眼泪说：“茶在哪里？”那晴雯就说：“在炉台上。”宝玉看的时候看到一个黑眉乌嘴的吊子啊，你注意那个形容，就是他根本分辨不出那是茶壶，因为他是那么富贵人家来的少爷，他不晓得穷人家的茶壶是什么样子，就是一个被煤炭熏黑的一个吊子啊，一个挂在那里的洞壶，也不像茶壶。那他只好在桌子上拿了一个碗，还没有拿到手里面就闻得油山之气。我们知道茶杯是清香的，可是这个碗大概喝肉汤也用它，什么都用它，喝茶也用它，所以他闻到都是油味，都是山腥膻的味道。宝玉就拿了来，拿些水洗了两次，然后又用自己的手帕擦了又擦，然后又闻一闻，还有气味。好，注意这些细节，你就觉得躺在床上的人都快死了，然后那个人还在那边擦啊洗啊，擦了洗。可这就是宝玉，这个也就是曹雪芹。就曹雪芹其实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这个时候他做的事情是你完全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文学电视剧电影拍到这样的部分，大概就是又哭又叫又闹的，可是你不会感动。可是我们看到他在那边又擦又洗又闻的时候， 你眼泪就要掉下来，因为这个男孩子从来不做这个事情的，也不懂得这个事情是什么，可是他现在要做这件事。他其实在修行，他在为他自己一生的富贵做最大的忏悔，他要面对这个临终的女孩子做最大的一次忏悔。这是才是曹雪芹在临终的时候写这本书的一个意义啊！所以特别注意那个小小的细节。所以宝玉看的时候，虽然有个黑眉乌嘴的吊子，不像茶壶，只好在桌子上拿了一个碗，那个碗没有拿到手内，就闻到油山气。宝玉只好拿了来，先拿了些水洗了两次，又用自己的手帕擦了，闻了一闻，还是有些气味，没办法，提起壶来斟了半碗，看一看，绛红的，也不大像茶。你注意到所有的嗅觉、触觉、所有的视觉，这么多的细节，是因为他要好好照顾这个女孩子。可是晴雯就不耐烦了，就扶着枕头说：“快给我喝一口吧，这就是茶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大概读到这个部分会掉泪啊，就那个掉泪是说，这是一种落难。而这个落难是晴雯落难，可是也是宝玉要跟他一起分担这个苦难。所以不只是宝玉来了，我觉得宝玉来了很简单，可是是宝玉要去跟他分担他从小的最穷苦的生活，那个最粗糙的，那个最没有人疼爱的那个生活，要跟他一起去分享啊！注意这些部分。所以宝玉听说以后，自己先尝了一尝，没有茶味，咸涩不堪。注意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宝玉所有喝汤、吃饭、喝茶之前，都是丫头先尝过他才喝的。因为古代的贵族一方面怕中毒，另外一方面要看那个冷热，所以都是底下人尝过他才尝。现在是他先尝过再给晴雯，所以我说的赎罪是你要去担当对方担当过的东西，他才是真正的忏悔跟赎罪啊！所以他就尝了一口，觉得怎么能喝，一点茶的味道都没有，这么咸涩，就递给晴雯。可是晴雯像得了甘露一般，一气都灌了下去。注意这里的描写啊，晴雯像得了甘露一样，一方面是因为太久没有喝茶喝水，另外一方面这个甘露当然讲得这么深的情感，真的像甘露一样。生命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好计较的，他觉得他的委屈，他所有的被冤枉，他都觉得值得，因为这个人是值得你爱的啊！所以我们看下面，宝玉看了眼中眼泪直流下来，连自己的身子都不知是何物了。 他就问晴雯说，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有人告诉我啊，交代后事了，没有任何的伪装，就是直接说你有什么事，现在没有人，赶快告诉我啊。我们看到深情到最后是知道你要走了，所以一定要讲这样的话。那晴雯就哭了，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挨一刻就是一刻，挨一天就是一天，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天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有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然生得比别人好一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咬定我是个狐狸精？这是晴雯最大的控诉，我也觉得应该是所有在主流文化里面所有青春的控诉。就他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他没有勾引宝玉，他一向跟宝玉干干净净的，他为什么一口咬定他就是狐狸精？好，他到最后最不甘心的只是这一句话。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对巨大的主流文化的这个批判。他说，我今天既担了虚名，我既然被认为我已经跟你有什么了，我担了这个虚名，而且没有了远见，就是我没几天就会死了，我大限已至，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他就没有说下去了。过去的女孩子绝不敢讲这个话，我早知道我就真跟你上床了，可是他就要讲这句话了，因为他觉得真不值得。就是我这样子，我们两个人相处的干干净净的一辈子，竟然被委屈被冤枉，那我们不如好好轰轰烈烈谈个恋爱算了，疯狂的谈个恋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如果有一个指责，这个指责是说袭人那样子偷偷摸摸的其实反而被容忍了，可是晴雯他这样子的人反而被冤屈了。所以我觉得七十七回写到这里说大概是《红楼梦》最重的一些话。那说到这里气往上咽，就说不下去，两手已经冰凉，宝玉又痛又急又害怕，就歪在席上，一只手转着他的手，一只手轻轻地给他捶打着。大家可能会记得这些动作都是过去晴雯对宝玉做的，现在是宝玉回报啊，过去所有的宝玉的生病，宝玉的衣服破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帮忙，他在补，他在做的。那现在是宝玉回报，那又不敢大声的哭叫，真正万箭钻心。两三句话时晴雯才哭出来，宝玉拉着他的手，只觉瘦如孤柴，手腕上戴着四个银镯，银的镯子。好，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后来张爱玲的金锁记里面就挪用过去了，就是那个病到最后的女人那个手那么瘦，干瘦，然后有四个银的镯子，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对比啊，那个对比让你觉得华丽里面的那个荒凉啊，很贵重的那个镯子戴在这里。那宝玉就很疼他，就说你要不要拿下来，等好了再戴上去啊，因为生病的时候那个银的镯子冰冰凉凉的，会割了也很痛。那又说这个病好了，那又伤好些啊，就是你不要受这么多的这个苦。那晴雯就擦了眼泪，把手用力的蜷回。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晴雯是丫头，可是晴雯留了两只很长的指甲。那么在前面曾经交代过，晴雯生病的时候医生来看病，他就手伸出来隔着帘子，那医生就看到他的两个手指上留了几寸长的指甲。过去留这么长的指甲的女孩子就是不做粗活的，那个指甲晚上要泡热水，泡软了以后把它卷起来，用一个很漂亮的指套套起来，就是金属的指套套起来，养那个指甲，养两根指甲，然后用凤仙花去擦那个指甲，就变成粉红色的这个指甲，长长的。所以那个年轻医生看到那两个指甲就心跳，就开了一个乱七八糟的药方，这样子，就是因为觉得怎么会那么美的手跟两个指甲。那我们知道那是晴雯身上的东西，就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啊，指甲是身体的一部分，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过去的女人常常会剪了头发给她最心爱的男人留下来，然后晴雯就用牙齿把这两根指甲咬断，然后放在宝玉的手心里，就说我就是把这个给你了。那我觉得这一段真是惊人，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曹雪芹如果碰到真的这样的事情，这段文学真是吓人。那如果没有碰到，他怎么会想象出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最深的那个情感到最后就是身体的一部分交代了，可是它是指甲，就是硬把指甲咬断。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很多的版本这个部分被删掉了， 可是没有这个部分，绝对看不出来七十七回的了不起的描绘，就是有一天的告别是身体的告别，是跟自己身体的告别，而也同时让身边的人感觉到这个身体是要走了，要告别了。那他就把手指头搁在口边，狠命一咬，只听咯吱一声，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咬下，他就拉了宝玉的手，把指甲搁在他 手里。好，这一段我记得我第一回读《红楼梦》就让我惊心动魄的，那就这一段。可是那时候读不懂，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写法，然后也在想我哪一天会去看一个亲人，会有这样的场景会出现啊，会这么惊人。那现在的感觉是我多么希望这一段是王夫人这个做母亲的可以看到的一段，因为看到这一段她会知道她做了一个多么大的错事，因为这一段里面没有任何的欲望或者她想象的不干净的东西，而是一清如水啊，就是那个身体上的那个，他们两个要做身体交换的仪式啊。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一段，就是她挣扎着连秋带脱，在被窝里把贴身穿的一件旧红绫的小袄脱下递给宝玉。我们第一次读都读不懂这一段，就是一个生病的人都站不起来，都坐不起来了，为什么要做这种大动作，就在被窝里不要人家看到就把内衣脱掉了，脱掉以后递给宝玉。然后最惊人的是宝玉立刻就懂了，宝玉立刻把他的内衣脱下来给他换上，然后换上这个晴雯的内衣。那我想这个有一天应该有人可以懂，《红楼梦》里面最动人的是这个身体上最贴身的东西的交换。那他们在做了一个仪式，就是这个九岁到十六岁一起长大的两个孩子做最后的生死的仪式的交换。那往往成长以后都不懂这个仪式的重要性是什么，就是你生命里面有一些人，你会做一些别人看起来觉得完全不懂的仪式，可是对这两个人这么重要。那大人会觉得好神经哦，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帮他打点滴或做其他的事情，还做这样的仪式交换。可是我们知道这是《红楼梦》最动人的部分啊，特别是递给宝玉以后，他已经虚弱透了，那自己就在那边喘啊，喘得一塌糊涂。那宝玉看他这般已经会意，好，这个会意也很了不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最亲的人面前，如果他抖着把衣服脱了，你再待在那边不晓得干嘛。可宝玉立刻会意，就连忙解开外衣，把自己的内衣袄退下来，然后盖在晴雯身上，然后把晴雯的穿上，还来不及扣扣子，只用外衣掩了。那然后晴雯睁开眼睛说，你扶起来，扶起我来坐一坐。宝玉就把他扶起来，那根本扶不起来，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宝玉的袄往自己身上拉，宝玉连忙给他披上，然后拖着胳膊身上袖子轻轻放倒，然后把他的指甲放在他的荷包里。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读懂，就是说其实宝玉觉得他最后太虚弱了，没有办法换衣服，所以宝玉只是把衣服脱下来以后帮他盖着，可晴雯坚持要穿上去，所以他说你扶我起来。那宝玉扶他起来根本坐不住，就又要倒下去，可他就坚持一定要把袖子伸进去把那个袄穿好，就是这是一个仪式。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一种入殓的仪式，殓就是衣服，就是在临终的时候要替他换好衣服的，因为等到僵硬以后没有办法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在讲入殓，就是宝玉跟晴雯一起入殓，他们交换了一次的内衣，然后他们的衣服其实是一起埋葬了。所以宝玉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那个每天在街上勾引人的那个嫂嫂进来的时候，看到宝玉来了就觉得好像天上掉下了一个礼物一样，因为他从来没想到宝玉会来，他就把他夹在他大腿中间要跟他逼迫他这个做爱的时候，宝玉吓坏了。可是这个时候晴雯整个昏死过去，所以其实他在对比，就有一种世俗的非常强的肉体上的欲望，还有一个东西是这么深的深情的东西，其实作者把它放在一起来写。好，说七十七回我一直觉得是非常惊人的这一段啊。那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慢慢细读它的话，才能够体会出我刚才为什么说，如果《红楼梦》八十回是结局， 真正的结尾是在77回，所以不是黛玉的死，其实是晴雯的死，是晴雯的死亡。作者并没有写到黛玉的死亡，因为也许他写不出来，那个是他更亲的一起长大的，可是晴雯是他贴身的，一直靠在一起。记不记得有一次天气很晚很冷，晴雯是钻到宝玉被窝里睡的，那个时候大概12、13岁的时候，然后麝月就说，哎，晴雯怎么不见了，那宝玉说他在被窝里，因为晴雯太冷，他一摸晴雯手是冰的，他就说你赶快钻到我被窝里。他们是这样长大的，所以这种感情不是爱情也不是友情，其实是就是身体曾经贴近过的那个记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临终要做一次入殓，所以我觉得已经注定宝玉是在这一次晴雯的死亡一起埋葬了他自己的身体跟他的青春啊。所以这个仪式一定要注意到，因为很少人注意到这个时候它的重要性，有很多人注意到咬断指甲的这个仪式，可是换衣服的仪式我觉得恐怕是更应该被注意的一段。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想下午休息一下，我们再看78回，谢谢。